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y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，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哈巴谷书第二章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他对我说，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，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晃。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，狂傲，不住在家中，扩充心欲，好像阴间。他如此，不能知足，聚集万国，堆积万民，都归自己。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，祸哉加勒底人，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，多多取人的当头，要到几时为止呢？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，扰害你的岂不兴起，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？因你抢夺许多的国，杀人流血，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，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，在高处搭窝，指望免灾的有祸了。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，犯了罪，使你的家蒙羞，自害己命。墙里的石头必呼叫，房内的栋梁必应声。以人血建成，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。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，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，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？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，给人酒喝，又加上毒物，使他喝醉，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。你满受羞辱，不得荣耀，你也喝吧，显出是未受割礼的。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。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，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，因你杀人流血，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。雕刻的偶像，人将它刻出来，有什么益处呢？铸造的偶像，就是虚晃的师傅，制造者倚靠这哑巴偶像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对木偶说，行起，对哑巴石像说，起来，那人有祸了，这个还能教训人吗？看哪、啊，是包裹金银的，其中毫无气息，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哈巴谷书第三章，先知哈巴谷的祷告，调用琉璃歌。耶和华啊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神从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兰山临到，他的荣光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。他的辉煌如同日光，从他手里射出光线，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。他站立量了大地，观看赶散万民，永久的山崩裂，长存的岭塌陷。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，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，米甸的幔子战惊。耶和华啊，你乘在马上，起耶和华啊，你乘在马上，坐在得胜的车上，岂是不喜悦江河，向江河发怒气，向洋海发愤恨吗？你的功全然显露，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。你以江河分开大地，山岭见你无不占据，大水泛滥过去，深渊发生，汹涌翻腾，因你的箭射出发光，你的枪闪出光耀，日月都在本宫停住。你发愤恨通行大地，发怒气责打列国，如同打粮。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，拯救你的受膏者，打破恶人家长的头，露出他的脚，直到颈项。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，他们来如旋风，要将我们分散。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，你乘马践踏红海，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境之民上来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歌 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
哈巴谷书第二章和第三章，哈巴谷开始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。当他抱怨完，神啊，你怎么这样做？神啊，你不能这样做。主啊，你怎么容忍恶人持续的去伤害义人呢？神啊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你怎么会兴起一个比我们还要更恶的加勒底人来祝福，来修剪我们呢？来帮助我们呢？不行啊，不行啊。所以二章的第一节，哈巴谷的回应就是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我要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第一节就是我们向神一个正确的回应。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不明白，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你觉得不公平，你可能会遇见在每一个事件的环境上面，你祷告，你寻求，你在神的面前的等候，结果来的不如你的预期。你要有第一节向神的这样的一个心，主啊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观看，我一定要等到你的说话。主啊，我一定要等到你说话，把我里面的那个冤啊，把我里面的不满啊，把我里面的不明白啊，把我里面的疑惑啊，对神诉说。基督徒你一定要有这个习惯，常常不要说，哎，我的不明白，我的不公平，我觉得教会里面有很多不正直、不公义、不圣洁的事啊，到处去跟人说，你就是没有祷告，花时间在神面前祷告，神会回应，神会回应。所以第二节到第四节，神就对先知哈巴谷说话了，你等我的说话，神就会说话了。神要哈巴谷把它写下来，记下来，更好的去读，神就说出来，审判一定会来，加勒底人一定会被兴起，神的计划，神的手没有改变，你要等候，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所以加勒底人会被兴起的，巴比伦会兴起的，会来的，犹大国啊，犹大哈巴谷啊，你们要面对啊。但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所以这个恶人来不会善待你们的，但你们有一个脱逃之路，叫做为义人因信得生。亲爱家人，这就是神对哈巴谷他里面的不明白，他里面的疑惑，他里面的觉得不公平，他也觉得不懂神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，他想不明白。神对哈巴谷说，义人因信得生，这个信呢，就是你要相信神，这个信呢，你要忍耐，这个信呢，你要等待，这个信呢，你就是不要疑惑，坚持的相信神的每一个安排一定充满他的美意。有时候我们很渴望神把困难、把难处，甚至把好像要来的审判把它挪去。亲爱的家人，审判一定会来的，敌基督一定会被兴起的，教会会受逼迫的。所以有人会有一种想法，哎呀，求神赶快背题啊，背题啊，我们背题，我们就可以越过这些的三年半的大灾难啊，越过那种敌基督的兴起啊，越过那个教会被迷惑的时代啊。亲爱的家人，这些会应验的，你要等候，你要等候。神现在的迟延是要让神的儿女教会有预备的时间和力量。唯一使我们能够胜过幕后的试探、攻击、伤害，就是因信得生。这个信不是说啊单纯的相信，这个信带着忠心，这个信心带着坚忍，这个信心必须带着对神的不疑惑的等候。所以祝福你，如果你现在你的信仰的里面你遭遇到一些的挑战，甚至有一些的逼迫，看到教会一些的乱象，你很伤痛，你真的很想离开，甚至你在信仰的这条道路的上面，你多日的祷告，多次的祷告，很长时间的等候，好像环境都没改变，神今天要告诉你，为义人因信得生，不要放弃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这就是神要哈巴谷所写下来的，今天不单是告诉哈巴谷，也告诉我们，也告诉你，坚持下去，神一定会供应，神一定会引导，神一定会帮助的。所以从第五节到第二十节，神也要审判 加勒底，神也要审判巴比伦。在审判的过程当中，不但是对巴比伦说话，神也要对哈巴谷说话。为什么我要用这个这么恶的国家，这么恶的加勒底人来修剪你们？因为他们所犯的这个五个恶，五个罪，你们也在犯。所以求神提醒我们，今天这五件事，你在神面前你也好好的求神光照。主啊，如果这五件事我有，怜悯我，洁净我，改变我，我要认识你，我要更深的来明白你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建造的心意。第六节到第八节是讲到第一个祸，就是掳掠别人，施行强暴。求神提醒我，我是不是有这种强夺别人啊？我是不是有那种对人的那种的骄傲？我是不是有那种对人的操控？我是不是对人的那个不以为然？我对人的不尊荣、不尊重，恶意的用我的职分、用我的能力，甚至用我的资历去强行的去胁迫他人，倚老卖老。主啊，怜悯我，洁净我。第二，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有没有倚靠钱财仰仗势力的人有祸了？主啊，我是不是一个倚靠钱财的人，财大气粗，我有钱讲话就大声，我多年的资历，我多年在这里的经验，我的职位比你高，我就恶待你，因为我的能力，我的学历，钱财是我最看重的事情。股票上涨，我的心情就好；股票一跌，我就担忧跟惧怕；银行的存款增加了，我就觉得很平安；钱一少了，我就焦虑。这样的人有祸了。第三个，十二节到第十三节，以人血建造，以罪孽立诚意的人有祸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生命当中所建造的一切都不是在圣洁和公义里面。以人血建造，就是我踩着人的头啊，踩着人的尸体往上爬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啊。我成功的方法不是在圣洁和公义里面，充满着这个世界，充满着那种的潜规则，充满着那种的罪恶，这就是世界运作的方式啊。我也只是跟大家一样啊。不，你跟大家不一样，你是分别为圣的基督徒。以人血建造诚意，以罪孽立诚意的人有祸了，因为这一切不义的至终都要归于虚空，在神来的时候，你这些全然都要消失。所以你说神到底有没有看见所有一切的不公义？神有看见啊。神好像指责巴比伦，指责加勒底人五个祸，有祸了，实际上也是在讲犹大国啊，哈巴谷，你看一看，这也是你们啊，你们也是犯这样的罪，在我刑罚加勒底人之前，我要先刑罚你们，审判从神的家中起手。所以你不要总觉得，哎呀，神啊，审判他们，神啊，审判这些恶事，神啊，这些恶人，这些坏人，审判他们，会的，神看得很清楚，神没有瞎眼，神看得很清楚，但神定睛在我们的身上，先洁净我们开始。所以第十四节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这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。你一定要懂得神的心啊！今天你用第十四节来向神祷告，洁净我，洁净我，把我里面的那个强夺、强暴拿走，骄傲、自以为意拿走，倚靠钱财，倚靠势力，倚靠我的学经历。哦，依靠我社会的经历，我的职称比较高，我是做经理的，我是做老板的，我就看不起那些一般的弟兄姊妹，把我那种用凭着我自己的能力所建造的，哦，我赚的钱多，我买的房子大，我开的车好，我里面的那个骄傲自以为是，主啊，求你挪走，我要认识你，认识你的荣耀的知识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像是水充满洋海一般。亲爱的家人，第十四节这一节还没有应验呢，巴比伦已经灭亡了，但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还没有充满全地啊！这要等到末后的时代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新巴比伦、大巴比伦、罪恶的大巴比伦完全毁灭的时候，全地的人才会去看见，才会去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。所以你今天要为这第十四节祷告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修剪，不是要来毁害我们，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修剪光照，都是要来建造我们越来越认识他。第四个败坏的事情就是羞辱别人，15节到第17节，神审判加勒底人第四件事就是你会不会去羞辱别人，用言语羞辱别人，嘲笑别人，用言语去恶待别人，伤害他人。第五件事，18节到第19节，拜偶像，拜偶像的人有祸了。爱慕人对你的称赞，爱慕人对你的肯定，这也是敬拜偶像。所以第20节，难怪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当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哈巴谷在神的面前听到了神的说话，在守望台，在望楼听到了神的说话，他立刻就把嘴巴闭起来了。很多时啊，我们的嘴巴啊，厉害得很啊，这人不好，那人不好，教会这个也不好，我的眼睛啊，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好。哎呀，不公义，不圣洁，牧师不好，传道不好，执事也没有做好榜样，长老也没做好榜样，哎呀，弟兄姊妹们都没做好，主啊，求你来洁净，你还没看到你自己呢。当神一光照哈巴谷的时候，哈巴谷立刻把嘴巴闭起来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当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，少批评，少论断，多感恩，多赞美，多祷告，为这五件事悔改在神的面前，为教会更多的祝福，为你的牧者，为你的父母亲，为你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，为你的配偶更多的祷告。有时候你的婚姻不好，都是被你的嘴巴说的，有时候你的儿女不好，都是被你的嘴巴说的，有时候你遭遇到好多的挑战，好多的难处，你看事事都不公平，事事都不顺心，那是因为你的眼睛没有看见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当中，全地的人都在他面前肃静静默，嘴巴闭起来，眼睛打开，看见神，你就去明白，哦，神啊，为什么你要兴起加勒底人，兴起巴比伦比我们更恶的人来修剪犹大国。哈巴谷懂了，因为我们跟加勒底人没什么两样，我们也一样是强暴人，我们也一样是依靠钱财的人，我们也一样是吃人血馒头的人，我们也一样是羞辱别人的人，我们也一样是一个拜偶像的人。所以到了第三章，哈巴谷开始敬拜了，哈巴谷开始敬畏神了，静默了，嘴巴不敢乱讲话了。第三章的第二节，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，就是听见你的言语，我就惧怕，我就敬畏。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哈巴谷知道审判一定会来的，加勒底人一定会兴起的，巴比伦一定会来攻打的，我们犹大国一若不悔改，我们会被审判的，我们一定会被刑罚的。我只能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不是求你刑罚恶人了，我只能在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复兴我们，复兴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。哈巴谷也看见他也是罪人，哈巴谷看见他也很需要神的怜悯，哈巴谷看见他也需要因信而得生啊，他才需要真实的去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，他也需要在神面前安静静默，他需要在神面前敬畏，看见神的作为，不是去怀疑神你怎么这样做啊，神你怎么这样行啊。很多人祷告完了是质疑神做那个，质疑神做那个，哎呀，主啊，祝福教会，怎么神啊，你怎么教会这样做，这样的人都是眼睛没打开，嘴巴没闭起来啊。求神怜悯我们，你要敬畏神，敬畏神在他的教会当中，敬畏神所选立的领袖，你要敬畏神在整个环境当中神细腻的安排。感恩吧，赞美吧，常常感谢，常常祷告，求神在审判的时候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这就是我们的生命，不要自以为意，求神怜悯，求神怜悯。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五节，就是说出神的大能，神的荣耀，神的全能。你一定要敬畏神，而且怎么说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，进迦南的过程，这都是复兴的过程啊。所以你要常祷告说，主啊，复兴复兴复兴，不是教会变很多的聚会，复兴是我这个人开始对齐神的旨意，复兴 就是教会里面充满悔改的声音，复兴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真实的谦卑降服在神的面前，复兴就是我们愿意脱离金钱的捆绑，愿意给予，愿意为那些需要的人的付出，复兴就是这个人我们开始降服在神的安排当中，我们能够对仇敌说话，我们对恶者说话，我们对那些敌对的势力来说话，因为我们服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开始有权柄和能力。所以从第三节你一直读到第十五节，你就发觉都是说出神的大能，说出神的权柄，说出神的征战的能力。你要认识神，从第三节到第十五节好好去读，读完了我们就发觉，主，原来我真的还不懂得怎么叫敬畏，我还不懂得你的全能，我还不懂得认识你荣耀的知识。主啊，复兴教会，主啊，复兴牧者，教会的领袖，主啊，也复兴我，复兴我的家，求你在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念，愿你的大能，你过去怎么坐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出埃及，你也带领我们的全家脱离偶像的势力，脱离金钱的捆绑，脱离这对世间的享受，带领我们全家紧紧的来跟随你。所以第十六节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兢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呢战兢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的临到，犯禁之民的上来。所以哈巴谷接受了，巴比伦人会来，战争会发生，我们的国家70年之后会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会的，会发生的，求神怜悯我们，预备好迎接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修剪跟审判。这个就叫做复兴，真实的复兴是悔改在神的面前，真实的复兴是相信神的安排，真实的复兴就是去预备安静等候灾难之日的到来。不是求神说，主啊，困难挪去，困难挪去，人若不改变，困难不会挪去，人若预备好，灾难的到来是让我们更加的成熟长大。不要忘了耶稣讲撒种的比喻，扎根扎的浅的，在土浅石头地的，太阳一晒枯萎了死了，但是扎根在好土里的，太阳一晒水一来，反而成长30倍60倍100倍。同样是困难，同样是灾难，同样是逼迫，但扎根在神国度里的生命反而是成熟长大，结实百倍。这就是第十六节哈巴谷的祷告。所以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是大家很耳熟能详的经文，感觉是不管任何环境我们都要赞美神，一定会祝福我们的得胜。是的，但是你把整个哈巴谷书一到三章好好去读完，你就会去发现十七节到十九节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带着喜乐的心，顺服的心，去面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修剪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破碎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制作。你只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去相信，神啊，我要欢心，我要喜乐，你的手在我的身上，你有绝对的主权，或是你拿走葡萄树，拿走橄榄树，拿走我圈中的牛，拿走我棚中的羊，我都要感恩赞美你，因为我的脚是要快如母鹿的蹄，稳行在高处。你的人生不是越来越下坡，神挪走这一切，好像在婚姻受苦，职场受苦，你在教会受苦，你觉得你好像在走下坡，你不是在走下坡，你正在稳行高处。神要让你的腿有力量，神要让你的生命有力量，面对到这一切的痛苦难处的时候，你的人生不是在下坡，神不是不理你，神在制作你，你必须要欢心，你要喜乐，你要感恩，你要赞美，你就会去突破了。这就是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调用琉璃歌的诗歌，感恩赞美欢心，你的脚就会快如母鹿的蹄，所有一切的痛苦难处，神要让你稳心在高处， 你只要感恩赞美，神就要让你经历复兴的大能。
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，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。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，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，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。